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伦敦一座24层公寓大楼起火，救援人员正在努力疏散住户，大火已经烧了好几个小时。有关官员担心有人仍然被困在大火里。伦敦有关官员证实有人在火灾中丧生，但是具体人数尚无法确认。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布这次大火是一起重大事件。伦敦警方说，着火的公寓大楼位于伦敦西部的北肯辛顿地区，至少有200名消防队员正在救火疏散住户，救护人员正在帮助吸住烟雾的人和其他受伤者。这栋大楼里有140座公寓，住户估计有500人。目击者告诉一家当地电视台说，他们可以听到住户呼喊救命，被困在大楼里的人用手机上的手电晃动，希望能够被救援人员发现。伦敦目前已是清晨，大火仍然在燃烧。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任何说他跟俄罗斯勾结干扰去年总统大选的说法都是可怕和可恶的谎言。塞申斯星期二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回答了2个多小时的问题。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塞申斯告诉情报委员会说，如果他认为川普竞选班子和俄罗斯有任何勾结的话，他一定会深感震惊，而且会辞去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塞申斯说，他去年2次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并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他说，2次会面他都是以美国参议员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塞申斯作证时说，我从来没有会见过或是跟任何俄罗斯人或是外国官员围绕任何干预美国选战或选举的事宜进行过交谈。但是他说，他不记得参加川普在华盛顿一家酒店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进行过3次会面。塞申斯回避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他表示根据联邦法律，他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主要顾问，他必须回避。在朝鲜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终于获释返美。22岁的奥托瓦姆比尔乘坐的飞机星期二晚上从朝鲜飞抵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后立即被送往医院。他的父母说，他们的儿子1年多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次获释属于医疗后送。瓦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他因为试图偷走一副宣传海报被朝鲜判处15年监禁。瓦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被告知瓦姆比尔去年3月接受审判后不久，有关方面让他服用了一粒安眠药，他就再也没有醒来。美国国务院官员援引国务院的规定，拒绝就瓦姆比尔的健康状况发表评论，但是表示国务院最后一次通过瑞典大使接触到瓦姆比尔还是去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告诉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国在稳定阿富汗的努力上没有取得进展，并保证要在7月中旬以前向国会提交战略方案。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我们在阿富汗并无进展，我们将尽快纠正这种情况。他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川普政府目前没有战略方针。马蒂斯呼吁国会为国防部提供预算，而不是暂时拨款的持续性决议，让美军能够弥补战略短缺，同时在2场战争中继续发挥支持作用。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认为，国会确实需要通过预算，但他同时指出，国会议员也需要五角大楼提供在阿富汗取得进展的行动方案。欧盟星期二宣布将对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3个国家没有接收本来应该由他们接收的难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 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 是背，那 horse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 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 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ed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 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 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 Bella 太太叫她别采花。 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 Bella 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 Bella 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她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啊。
Bella 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Look down at our feet. 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伦敦一座24层公寓大楼起火， 救援人员正在努力疏散住户，大火已经烧了好几个小时。有关官员担心有人仍然被困在大火里。伦敦有关官员证实有人在火灾中丧生，但是具体人数无法确认。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布，这次大火是一起重大事件。伦敦警方说，着火的公寓大楼位于伦敦西部的北肯辛顿区，至少有200名消防队员正在救火疏散住户，救护人员正在帮助吸入烟雾的人和其他受伤者。这栋大楼里有140个公寓，住户估计有500人。目击者告诉一家当地电视台说，他们可以听到住户呼喊救命，被困在大楼里的人用手机上的手电晃动，希望能够被救援人员发现。伦敦目前已经是清晨，大火仍然在燃烧。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任何说他跟俄罗斯勾结干扰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都是可怕和可恶的谎言。塞申斯星期二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回答了两个多小时的问题。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塞申斯告诉情报委员会说，如果他认为川普竞选班子和俄罗斯有任何勾结的话，他一定会深感震惊，而且会辞去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他说，去年两次他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并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两次会面都是以美国参议员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塞申斯回避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他表示，根据联邦法律，他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主要顾问，他必须回避。由于回避了调查，塞申斯说，他对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完全不知情。他说，他对穆勒很有信心，对媒体有关川普考虑解除其职务的报道不做评论。在朝鲜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终于获释返美。22岁的瓦姆比尔乘坐的飞机星期二晚上从朝鲜飞抵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后立即被送往医院。他的父母说，他们的儿子一年多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次获释处于医疗后送。瓦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他因为试图偷走一副宣传海报被朝鲜判处15年监禁。瓦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被告知瓦姆比尔去年3月接受审判后不久，有关方面让他服用了一粒安眠药，瓦姆比尔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美国国务院官员援引国务院的规定，拒绝就瓦姆比尔的健康状况发表评论，但是表示国务院最后一次通过瑞典大使馆接触到瓦姆比尔还是去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告诉国会议员，美国在稳定阿富汗的努力上没有取得进展，并且保证要在7月中旬以前向国会提交战略方案。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我们在阿富汗并无进展，我们将尽快纠正这种情况。他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川普政府目前没有战略方针。马蒂斯呼吁国会为国防部提供预算，而不是暂时拨款的持续性决议，让美军能够弥补战略短缺，同时在两场战争中继续发挥支持作用。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认为，国会确实需要通过预算，但他同时指出，国会议员也需要五角大楼提供在阿富汗取得进展的行动方案。欧盟星期二宣布将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三个国家没有接收本来应该由他们接收的难民。欧洲委员会说，尽管欧盟整体上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从而减轻了希腊等国家的压力，但是上述三个国家要么从未安置过难民，要么拒绝保证安置难民。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摩苏尔城外一个安置逃难者的营地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造成752个伊拉克人食物中毒，312人住院治疗，还有至少一个小孩和一个女人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两名在巴基斯坦遭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对两个年轻生命的逝去，中国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并称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绑架平民、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行径。伊斯兰国为何杀害这两位中国公民？而中国采取了哪些营救行动？为何没有成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为何将事件归咎于韩国宗教团体，而不是伊斯兰国呢？与此同时，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并且将巴基斯坦作为重要发展点的时刻，两位中国公民的遇害是否预示着“一带一路”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时政评论人郭宝胜，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宇文好，宝胜好。
哎，你好，伟东好。
首先我想一开始先请郭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两位中国公民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巴基斯坦他们进行什么样的工作，为何会被伊斯兰国组织给盯上呢？
对，他们实际上身份就是这个宣教士，就是 missionary 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基督徒还有韩国的基督教界，他们有一个计划，就是福音要重回耶路撒冷，因为基督教首先在耶路撒冷兴起，然后到欧洲，然后到美洲，然后再到远东啊东亚的，就是绕了地球一圈，然后呢再从东亚再传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必须从中国要经过这个中亚中东呢到耶路撒冷，而且中国人确信呢就是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棒啊就是要中国人来接啊，因为中东呢对欧美人呢是比较反感的，但是中国人呢在中东呢还算比较他们比较友善，他们就中国的基督徒包括韩国基督徒都确信啊，就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中国人来接，所以他们接了之后，从西安啊丝绸之路，然后到中亚巴基斯坦，再到这个伊朗，最后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这个大的这个宣教计划当中呢，韩国的这个基督教机构和中国的家庭教会配合，已经做了这个10多年的这个工作。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很多这个韩国的宣教机构在西安，甚至在新疆都做这样一个宣教工作。所以他们以这个语言学校的身份呢，在当地。啊，然后进行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他被阿萨斯盯上呢。一个当然是他们阿萨斯为了经济的目的，他把这个中国人就绑架来勒索钱，他知道中国有钱。再一个主要是他们宣教士的身份，因为阿萨斯这个极端宗教组织，他对基督教是最仇恨的。看到你来这个我们穆斯林的地方来穿基督教，那他们恨之入骨，他肯定要杀害。所以他杀害的主要原因是他肯定知道。这个所谓的语言学校实际上是个宣教机构，所以就把他们两个给杀害，就类似以前那个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啊被杀害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确实也不可否认。但是您刚刚提到在中东地区宣扬这个基督教，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一个情况。
对。
那么这两名年轻人，他们当然对于他们所去的地方还有面临的危险应该是有些了解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就提问了，这一次绑架事件发酵是不是可能会影响中国公民未来到海外学习宗教的活动呢？我想不管是学习宗教或者是宣扬宗教，这起事件会不会对未来的类似行动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就是说本身中国政府就禁止中国公民呢非官方的去海外学习啊宣教的，主要是中国的家庭教会而不是政府教会，他有这个宣教的这个意向啊。然后这次他把这两个人杀害了之后，剩下的那11个中国人也给遣返回来，遣返回来之后他们的消息现在是没有的，很多人猜测他们已经被监视居住了，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样一种威胁呢，对这个家庭教会向外向中东宣教的这个热情呢是一个打击。但是我相信家庭教会还是不怕的，因为他们感觉的就以前都是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留学，为了中国的福音的增长，那现在该是中国人留学的时间。所以很多宣教士到中东呢，他抱着这个必死的决心，他们准备去死，就是因为中国人也要为这个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呢要留学，所以变成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了。所以这次事情之后，你看基督教会呢反而是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基督好的一个门徒啊，应该是受到上帝的这个冠冕，而不是比官方来 污蔑该这个批评的对象。
是，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我们知道《环球时报》特别针对这个韩国的宗教团体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那么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不过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讨论。接下来我想请教在我们的 Skype 连线上的李伟东先生啊，我们刚刚看到了从宗教的因素来看这起事件这场悲剧，我们从政治的局面来看看，这其实已经是第二次伊斯兰国锁定了中国公民杀害中国公民的事件。那么上一次是在2015年，中国公民樊金辉在被绑架之后遭到了杀害。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和这一次的中国政府呢，都一再表达政府尽了一切努力，采取了营救的行动，但是为何都没有办法成功的救回这些人质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刚才宝胜兄说到这个宗教原因，我要站在一个世俗的立场上表达一点看法。宝胜兄是牧师，所以呢，你刚才这个宣扬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勇士们重返耶路撒冷的这样的行动，我在内心表达崇敬和赞赏。但是从世俗的角度上说，基督教的势力想要重返耶路撒冷和 ISIS 用一种特别残暴的手段要杀尽所有非他教徒的这样的人的这个精神含义是差不多的。我并不完全赞成作为基督徒去一定要去重返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包括民族文化非常的复杂。那么加进去这样一个基督徒重返的因素，对那个地区的稳定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并不是很有利的。如果你们从宗教的角度上去鼓励这样的行为，我不反对，因为宗教自由。但是从世俗的角度上，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它的冒失，这样贸然的丧失生命，甚至说中国人应该参与这个流血，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是不能赞成。那么回到他的政治原因，那么应该说不光是这个说到的宗教原因，更大的问题是背后的政治原因。背后的政治原因，我首先对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以及环球时报提出的这套说辞，甚至把责任抛给韩国的教会，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冷血的。两个中国公民，哪怕他是为了宣传宗教方面的原因，难道中国官方不是宣称要保护宗教自由吗？他们不是中国公民吗？怎么能说要教育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外交部发言人就这样，要避免受到蛊惑，然后环球时报官方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这个韩国的教会。那么两个中国公民在那遇险，你的外交领事方面到底做了什么？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方面和这个中国方面都没有说任何营救的细节。这两个年轻人仍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是谁干的？细节到底如何？中国官方难道不能发表强硬的态度，对 ISIS 这种组织杀害中国公民的这种行径表达愤慨，甚至要发出某种报复的威胁吗？这完全不像一个强大的中国，这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外交官和不负责任的政府。
是，李先生，您提到的就是可能这个中国政府为何不采取行动，为何不采取强硬的这个回应措施啊？许多的中国民众也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公民被杀，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要采取行动，那么甚至要采取您所说的报复行动。就有一些网友甚至还提到，他说其实我非常纳闷，为什么恐怖分子杀害了两个中国人没有人抗议，而一个留学生说了一句美国空气很甜就引发了全民讨伐，是因为自己人好欺负吗？那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您对中国政府至今的发言与表态的一些看法了，我想继续请郭先生也来谈一谈您对于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回应，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当然他外交部是强烈的谴责，这个表面的工作他要做，但实际上他做了多少工作大家都不清楚，包括那个范金辉啊，那个事情就是他从绑架市民最后再死啊，都是大家不了解情况。西方国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很重视人的生命啊，就是宁可花个几百万美元的话也会把这个人救出来。实际上范金辉当时就是200万跟那些贪污分子啊，他们动不动就几亿几十亿相比，那就是九牛一毛的。所以为了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我花个几百万美元是应该把他们赎回来的。这两个宣教士也是，就是你在他们抓的那一刻呢，说不定经济问题呢，因为ISIS他也是经济也是个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谈判呢营救出来。所以中国政府呢，他到底有没有积极的去作为呢，这是引起这个华人这个质疑的。 帕什加最在乎的是他这个政权的安危，而不是这个公民个体的一个生命的。啊，就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就是海外的这些说了一下美国的空气多么甜多么好，就造成这个反对。因为他就是说，他一说美国好的话，那就中国就不好，中国政府就不好了，治理环境不好了，所以他感觉到政权的一个安危了，所以就要骂这个外国留学生，对吧？他不在乎的是中国公民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啊，对吧？你这个为什么不研究这个宣教师啊、范金辉啊，或者说研究不积极？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老百姓的生命，他只要他的政权的安危啊，他不在乎这个东西。只要他巩固他的政权，他就是无所谓你这个公民个体的生命。所以这个跟一个民主国家的表现完全的是相反的。民主国家是特别在乎你公民个体的生命呢。对，
嗯哼，我们刚刚这个李伟东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环球时报》到底对此事件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报道。《环球时报》是在6月9号刊出了这篇题目为《真相：韩国人带中国人赴巴传教酿绑架惨剧》的报道。那么其中提到，不断有报道称韩国一些宗教团体和个人冒险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传教，屡次出现被绑架和被杀害，因此有人转向鼓动中国年轻人到高危地区进行宗教活动。这些年轻人以90后为主，他们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在受到蛊惑后缺乏判断力。那么这个报道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这个愤怒反应啊。那么包括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都在自己的评论节目当中呢，这篇报道，他说这篇报道引发了对他们的这个骂得很凶的一些相关的批评。我想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您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些，能不能再进一步说明您的看法？1分钟时间，然后我也请这个郭宝胜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我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背后的政治战略高度上来看待。
是，
环球时报的言论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问题。
嗯哼，
在这个整个这个巴基斯坦比卢之省以及这个瓜达尔港建设过程当中，已经事实上受到了各种这个当地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及分离主义的这种抵抗。那么中巴两国在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之后，都采取低调处理的原因是要保护他们在这儿的重大的经济利益。那么重大的经济利益在巴基斯坦和在中国两个方向上都有对人性和人命的这种漠视。那么这个地区本来就是相当复杂，中国在这儿要把它变成自己大西部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出海口，在瓜达尔港的建设去年就发了7万个签证巴基斯坦给中国，在这儿的工程规模非常巨大。但是比卢之省本身的教派以及地方分离势力跟他的中央政府之间有着严重的冲突，而且 ISIS 趁机进入到这个地区。 ISIS 本来他大本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离这里又很远，几千公里之遥，怎么跑到比卢之省来杀害中国人？这个问题其实它的严重性比是不是传教、是不是宗教因素要重要的多。而且是恰恰是被忽视的。大谈宗教问题，事实上是在回避和掩饰这个地区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冲突。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以高官巨富权贵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上一向叫嚣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恐怖主义生存的空间，而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我想除非共产党有通天的本事能把在国内高压反恐维稳的对付老百姓的那一套和维护独裁统治者地位和尊严的手段和方法用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身上，可能会起到打击恐怖主义的作用，否则国人到了国外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共匪统治下的草根贱民就真的自由解放了，也摆脱了被共党手下的鹰犬爪牙任意宰割和欺凌侮辱的命运。另外在国内被共产党活活的整死累死和吓死的人数远远大于在国外被暴恐活动所伤害的人数，因为新疆实行的高压的法西斯式的反恐维稳政治运动的这个经典的模板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的暴力恐怖主义，还有所谓的一带一路不过是共产党幻想着能把沿线的国家变成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的附属国。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想争取让多位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意见可以得到表达。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河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简短说明。
我认为对于那个极端分子残杀中国无辜
平民我是感到非常愤慨。但是有些学者在媒体上说什么，中国的朋友圈多扩大，有多少朋友，我觉得就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要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是我们的朋友，是吧？咱们就应该从朝鲜当初毛主席为了挽救这个朝鲜的这个战争呢，把孩子就扔到朝鲜土地上。可是我看到朝鲜的媒体还在大吹嘘当年那个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主要是靠朝鲜，而把中国避而不谈。我就认为中国不管搞一带一路搞什么，初衷是好的，但是结交朋友是不是有些人有些国家是为了经济利益，是吧？从朝鲜和越南它过去的一些历史来说，并非是真正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好的，
中国应该在结交朋友的时候要慎重，什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山东孔先生，然后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孔先生请说。
哎，你好啊。八九六四之后呢，跑到当时的苏联去了，然后就在欧洲啊这几个国家来回转是待了三年多。我的邻居现在有个邻居啊是个船员，有一次吃饭我问他，我说你认为外国人对中国人怎么评价呀？他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我认为这句话很真实。另外呢，我现在我养鸡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农民72岁了，我说这个外国人啊看不起中国人，他说可不是那样，咱们在国家富了，他们看得起咱们。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看中央电视台啊。我说中央电视台那不都是撒谎吗？他说都是反话。实际上究竟怎么样，有个马扎尔尼啊，这个法国人，一个
山东孔先生，哎，抱歉，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听到了您大致的意思了，我们会请嘉宾也一起来答复。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刚刚也有几位观众朋友表达了，其实，在我们接听电话前，您也曾经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我们知道，6月9号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这个“一带一路”呢，肯定都有风险，只要走出去都有风险。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且甚至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发布的年度军力报告里面提到中国有意要在巴基斯坦来建立军事基地，在这么一个危险动荡的地方来进行所谓的一带一路甚至建立军事基地，中国政府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些决定呢？
好的，我下面会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插一句，宝生兄也在这个环球时报把这个责任扔给这个韩国宗教团体，宝生兄作为牧师赞扬这样英勇的传教行为，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从世俗的角度上不赞成这个时候干这种事，你们的宗教勇气我敬佩，但是如果在宗教层面上讨论这件事，恰恰中了环球时报的奸计，这个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巴基斯坦当地一路一带遇到的重大挑战问题，请千万注意这一点。再在那个层面上讨论，他说你不该，你说该，这恰恰中了这个圈套。那么什么样的一个一路一带一带一路的问题呢？是这样子，中国在大的战略上说，南边都是沿海，这个没有问题，往北边走就进入蒙古，进入苏联，进了北冰洋了，没有用。中国多年来要在东西两线上打开出海口，那么东西两线上的出海口，东边就是朝鲜的图们江，现在因为被朝鲜问题困扰，西边就想通过喀什一直到瓜达尔港，然后通过瓜达尔港这样一个两港绕开马六甲海峡，缩短石油运输路径以及各个方面的路径，这是中国所谓一带一路大举投资巴基斯坦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这像是一个这个权贵资本的一个有钱就任性的行为，他们想通过大幅度的，比方400亿美金加上数以十万计的这样的工人和施工队，迅速把瓜达尔港建成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深圳，让中国的这样一个中国模式在那儿生根落地，然后迅速打开这个通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好大喜功。巴基斯坦这个地方这么急急忙忙的投资进去，这么大举进军，没有考虑到俾路支省跟巴基斯坦本身中央政府的重要的差别，又把这个一带一路从喀什出来的这个高铁通过谢利夫政府跟中国签约，俾路支省本身的一个官员也参与，就是首席部长参与，然后绕开了俾路支， 跑到北边更富裕的旁遮普，使比路支的人民和当地的普什图族认为你的这套经济方略侵害了这个比路支本身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没有得到经济利益。那么多的天然气发现之后，比路支就像在新疆，中国的新疆发现了天然气石油，然后新疆人得不到好处一样，比路支省的人民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怨恨在里边，所以一直在抵制。那么中国并没有很好的去安抚比路支那二十几个部落，而那二十几个部落其中的普什图族就是原来的塔利班的主要力量。
嗯哼。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又跟 ISIS 结合起来，你想一带一路是不是平生重大的风险？
嗯，
在没有很好的评估这个重大风险和进行某种安抚的时候，贸然大举进军，以经济利益为第一， GDP 为第一，这恰恰是中国模式在巴基斯坦重演，那未来的风险以及失败的可能性会变得非常之大。
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当然这件事情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环球时报》的报道之外，整件事情现在的发展，中国的民众其实也很关注。我们有一位署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 ISIS 杀害中国公民，国内媒体非常低调，国内的主流新闻网站报道也很少。看来当权者很不想国内民众知道这件事。中共整天宣传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情节，可见一斑。”他想请问的，这个如何看待从几年前就传出有一些国内新疆人因为受不了中共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加上受了 ISIS 的蛊惑，主动离开中国来加入伊斯兰国进行所谓的圣战。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可能也刚延续刚刚李伟东先生的说法，有一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请问的是，作为安理会成员国之一的中国，在三名中国公民被 ISIS 杀害之后，一带一路要经过中东地区，为何对危害世界的 ISIS 政权不选择动武呢？那么我想先请郭宝胜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给那个这个网友还有伟东我都回应一下。
好的。
首先那个回应一下伟东，他就认为这个宗教活动呢，实际上是这个不理智的。在这个观点上好像他跟那个中央的这个媒体呢好像是一样啊。实际上这个宗教自由嘛，这是一个普世价值，我去宣教，而且我是非暴力的。这个基督教的宣教跟阿萨斯这个极端伊斯兰教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基督教的宣教带来这个世界的文明的一个提升，叫中国的那些宣教士带来中国的新气制度，这个立法制度，然后这个女性的这个小脚啊，是因为宣教士发动了一个天族运动啊，对中国的近代史啊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当时呢是被杀害，冒着这个流血的。当时这个红军啊也杀害了很多，叫这个宣教士，有个叫施能达夫妇，就是方志敏那个部队给杀害的。就是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愚昧，然后宣教士不仅传福音，而且带来先进的文化、医疗科技，对中国的文明呢有个很大的提升呢。如果说当时中国那么落后愚昧，那我就不去了。不是的，基督教是越是这个愚昧恐怖的地方，我越要去来带来这个光明。所以宣教士有这种精神，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精神。美国人认为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普世价值带到那些落后黑暗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说这个你本身那个地方就很落后，还有伊斯兰地区我就不去，那是不对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呢，它起了一个一箭三雕的一个作用啊。第一点呢，就是它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刚才网友也问，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国内很低调，是因为它中国公民呢会追究中国政府你有没有保护好海外的公民。所以他环球时报发表这个社论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基督教宣教团体，所以他推卸责任是他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把这个韩国也给加上进去，因为这个萨德的问题他非常仇恨韩国，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把矛头又引向了韩国。第三个呢，他就是要为持续打压基督教做这个借口，你看都是基督教惹的祸啊。所以他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论实际上非常的阴险，一箭三雕。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郭宝胜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要继续为您探讨巴拿马与中国建交对两岸关系的冲击与影响，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